主啊，愿你早晨你的圣灵临在我们当中，愿主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工，吸引我们的灵跟随主，让我们今天早晨也是一个主日的崇拜，也是我们要深深跟随主，跟随圣灵的引导，让我们早晨就领受从上头来的祝福，也领受从上头来所供养的喂养的玛纳。愿主来自己满足我们在座每一位，让我们从内心深深感受被爱、被恩宠，从内心发出对主的赞叹，感谢赞美主。圣灵继续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我们不能没有你，不能没有主你的领导。谢谢赞美，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来唱第三首诗歌哈，神圣高某。吟唱的时候，我再重复，我们不是唱一首诗歌，我们乃是将自己通过诗词与主连结，把自己现在现在神的祭坛上。 成就主心意。今天早晨，我们将自己当作活祭献上，但愿我们在凡祭坛献上我们自己。今天是主复活九日的纪念，是你又真又活的主住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要感谢，我们要赞美，因为住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世界的都大。你是无可比拟，你是独一无二，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你是窑匠，我们是泥土，都要按着主你预先的计划奠定你所爱的我们每一位。主，我们要赞美你，不住的赞美歌颂。在我们赞美的当中，没有撒旦作为的余地，唯独有主你大有盼望临到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的生命是活真真实实的在主你里面。你有一切的丰盛，你有一切的丰富，你是一切的荣耀，与父神同尊同荣。主啊，你却愿意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何等的人，我们却能够蒙主如此的厚恩恩待。谢谢赞美你，颂赞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想昨天的第一堂我大概是做了一个序言，是一个开始，把保罗宣教的环境、文化、时代的背景，大概略略的跟大家分享。纵然这是属于一些比较知识性的东西，但是我深信这一些知识性的东西能够帮助我们在读经跟随圣灵的时候，知道保罗三次宣教他身所处的处境。我们知道保罗特别是在第二次的宣教的时候，他是一个是走跟希拉走进一个会丧命的一个路途，一个路程。所以昨天我们有谈到这个小马可落跑，跑回去了，他没受苦，但是我们不知道他跟着巴拿巴走另外一条路去宣教。那昨天我们也提到马可后来他的生命是保罗钦点要他来在他的身边陪着他服侍他，一起在福音上做工作。所以会分开也是在圣灵的允许，也是圣灵的引导，走向两个不同团体把福音传开。小马可他退回去，这是在第一次宣教的时候他退回去了，但是这也是保罗不允许他一起同行，这也是在圣灵的允许之下造就小马可后来的生命。这都是这个 我也提到说，路加医生所写的著作啊，前书是路加福音，后书就是这个使徒行传啊。那从路加的这个写作当中，我们可以仔细的去看圣灵是他写作的主题，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啊记在心里。凡事都在圣灵的引导，没有圣灵所做的一切功都是白功。所以看到路加他是一个应该是一个科学家，但是他却对圣灵的仰赖跟依靠，在他的论述记录整个教会新约教会的一个过程，他的主题就是圣灵。所以从这一些概念，让我们可以来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才能够更清楚，特别是当时有很多我们现在有什么什么什么罗兰啦、啊、纸牌啦、啊、这一个观落音啦、啊、或者是碟仙啦、啊、这是我们现在的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在当时这种东西非常的兴盛，很兴盛，甚至于当时的希腊的哲学成为一个半主流，影响了基督福音的信仰。这一些哲学的东西在当时为什么会跟福音有一点互相的拉扯？因为当时的哲学还没有这么清楚的逻辑，就是用哲学来解决人的问题。活不下去了，欠债的啦，缺身体软弱的啦，啊，这个家庭关系、人际关系，都经过哲学的推演来解决问题，所以这是宣教的背景。可以看到，福音要传出去的时候，会碰到这一些要解决的问题。在我们台湾来说，差不多也会有这一些问题。昨天我们在祷告。为什么我们要为台湾祷告？因为台湾太多偶像，太多没有来追求主面的人，都在拜假神啊！我们当然在这里这样讲，那出去外面最好我们也要有所保留，不要做成为基督徒是个独断批评的啊！我们不会，我们是怜悯，是可惜。他们找神没有找到神，那所以这是一个背景，整个的背景。那第二次的宣教可以说保罗是非常的跟希拉很辛苦，希拉就是昨天赖牧师带我们看的那个十三章那个安提阿教会，当时耶路撒冷教会还不是重心，整个福音教会开始是重点重心是在安提阿，安提阿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所有基督的领袖都在集中在那个地方。那是后来耶稣的弟弟雅各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做了领袖。那希拉是昨天赖牧师带我们读，那边有提到先知啊，希拉是安提阿众先知当中的一位，他也是众领袖当中的一位。希拉是一位非常属灵的人啊，我这样子讲比较能够体会。他是一位非常属灵的人，在各方面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的领袖。他跟着保罗被感动圣灵差遣他们去。那今天我们要读的 使徒行传是要读的第十六章。这第十六章当中啊，我稍微先提一下，路加医生就是在后来，在这个应该是到第十节后面这里，马其顿后面这个时候，路加也加入这个宣教的团队里面啊。那我想我们无论如何，我们慢慢的用心的来读这十节的经文，从这十节的经文，我们要把重要的焦点集中在圣灵如何的引导管制。这里面有看到圣灵的引导，也看到圣灵的管制，这当中也看到顺服啊。我应该是要读你们去看的，结果我把自己领受的都讲出来了，好，没关系，我们来读吧。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史提凡，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希利尼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他们经过各城，把圣灵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规条门徒遵守，于是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西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去，到了梅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提提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发梅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显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在求他的说，请你到来帮助我们。保罗既有见这异象，我们就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两分钟的时间，大家再看一遍，我们再来分享这一段经文里面有哪些圣灵的工作。刚刚宝凤有帮我们把这一张图赖到各位的手上手机里面或许你们可以打开看看这一张图，可以了，那很好，好，那我们这个图就放着，不要收起来。那我们先来看今天经文里面说到路斯德特比，路斯德特比那个 我忘记了。好，我看了我拿着麦克风好了。看这个图就是要主要不是说这是属灵的事或不属灵的事，我们先撇开这一点，主要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走到这个地方去。很多人到圣城去，我们也不一定每个人有那个机会去，但是有这个图大略可以让我们晓得二次宣教一二三次都是从叙利亚开始，安提阿去，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在这个地方，在安提阿啊，不是那一边的安提阿。所以三次旅行都是从这个地方作为出发点，那让我们看了大概知道说，哦，那现在土耳其在哪里？土耳其应该是这个地方吧？啊，这个整个的路线啊，这里我们圣经有提到，所以主要就是我们圣经看了一些地名到底是怎么个回事，看地图我们就大略知道，哦，当时保罗的宣教走了多少公里我现在忘记了啊。那这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路程，不像我们现在我从安提阿搭飞机就可以到那边了，我们现在不，当时是没有办法的，必须要徒步旅行的。所以这一路上来说走这么远的路是相当的辛苦。我这里我有资料知道说他到底走多少公里，他到底走多少的天数啊，这个历史学者都有记录下来。那大概我们就知道，哦，原来耶路撒冷在这里啊，这个居比路塞浦路斯在这里啊，大概这个河东河西在哪里啊，那个这个大略的地图大概可以知道。这里面还有走到这里的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腓立比、铁山罗尼加、哥林多，过来以弗所，这整个版图都是罗马帝国的版图啊，包括希腊那个地方。好，那这个图只是帮助我们知道大略，哦，原来是这样子的一个路程啊，让我们晓得。那么今天圣经经文里面提到，在这个路斯德的地方碰到一个少年人，这个少年人就是后来保罗称为我的真儿子啊，提摩太，这一位年轻的后来成为年轻的传道人，很蒙保罗的赏赐。那为什么？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信主是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的父亲是希利尼人，是希腊人，母亲这个路斯德以哥念的弟兄们都称赞这一个孩子，刚出接触的小马可有点不一样，但是小马可神从来没有丢弃这个孩子，神就造就了马可。所以这个提摩太我们都知道，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外婆天天教导他，在信仰上根基扎实的扎在提摩太这个孩子。所以孩子啊，要从小就要教到老，也不偏离左右。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困难，孩子长大各 各自有他自己独立的思想，你要约束他来信仰，约束他的信仰，约束他到教会，有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不容易，那不容易的，那必须要从小给他机会。我说我们家那个两个跟我住的孙子，我们也知道这件事情。那虽然那个林月调皮归调皮，叫他安静他还做得到，就是因为他常看阿公阿嬷一直坐在聚会的时候老是坐在椅子上不讲话，而且他把道也听进去，他说阿公你跟阿嬷讲话好凶，你自己告诉人家要温柔谦卑呢，他用他听到的道来回应我。所以这就是提摩太从小就是在这样妈妈外婆很好的环境栽培出来的，所以难怪后来的提摩太在圣经里面有很重要的位置啊。那在这一个地方，保罗就带他一同去，那因为他是希利尼人，父亲是希利尼人，所以我们一般来说你是什么人，你父亲是什么人，你就是什么人。那大概不会想说你妈妈，你跟你妈妈是什么人啊？那所以他们以他是外邦人的眼光来看，那这个地方的这一个犹太人，这个那个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是希利人，就给他行割礼。保罗在这个时候关于提摩太被这一些犹太色彩很浓的这些基督徒把这个孩子抓去割礼，保罗在圣经在这个地方没有提到提摩太被割礼的时候要出发了，所以就把他割礼。保罗在这个地方没有什么话语，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我们知道后来保罗在很多书信里面都跟这一些律法主义的基督徒在辩论行不行割礼。这个时候的保罗是他们差派他出去，是教会的领袖差派，通过圣灵的圣召差派他们出去。那个时候的保罗的身份地位还不够到那个成分，他对因信称义的教义，我在想很可能还不够成熟，以致他就接受顺着没有辩论。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保罗的生命什么，他说我处卑贱处富贵处卑贱他都可以，这是后来他的生命到这种程度。但是在这一件事上我仔细看了再看，诶，保罗怎么没有讲话，我就相信说应该是保罗知道他的分寸，这个时候不是来跟他们辩论的时候，因为他心目中的信仰基础他的那个教义基础还没有奠定。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保罗的生命是如此，也在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性情比较急的人可能就会冲动就会反应，没有在等候三思圣灵启示才做。所以赖牧师很好，他每一次这个事情事工要怎么样他就写赖我们约个时间来祷告。赖牧师没有说哎呀我来决定你们就顺着走就好了，没有，他是来祷告。这一次要分到底我是几堂课什么时候讲，赖牧师也很客气， 他告诉我，林牧师，你不要客气哦，你要讲哦，你有感动要讲。这就是我们做事按着圣灵，不是按着我们人的血气。保罗这个时候他耐住了他的血气，没有争论，所以他们就才能够成行，然后把这个教会开会所决议下来的决定规条法规让他们凭着信心交给这些门徒们去遵守按着实际的开会后的这个规条按着走。我记得当周牧师周师母离开我们的那一个礼拜，我们很快的就有一个会议那很快的大家同心同感一灵，就是把周牧师所有一切他带出来的聚会带出来的活动我们无缝接轨，每一个人自己站到自己的位置就把它接上去。这就是他们在当时会在安提阿的教会这些领袖开会后规定决定说这个教会要怎样怎样怎样守规矩，就告诉他们，他们就要承接这个。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第六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的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梅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皮推尼去，要去那边，结果耶稣的灵也不许，他们就越过梅西亚下到特罗亚去，那个爱琴海边的特罗亚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路加写的很简单，圣灵不准，耶稣不许，耶稣的灵不许，一句话两句话就带过。但是这不是一个这样子这么简单单纯的，我们相信保罗心中也有他的一把尺，当圣灵如此感动的时候，他必须心思意念，我们高不过主，我们的意念没办法比高过主。这个时候的保罗他们这一行这一行人就卑微谦卑顺服。当圣灵有一点点感动，昨天莱牧师用圣灵跟随圣灵讲，周牧师说有一点点感动你就要走。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圣经读得很轻松，哎呀圣灵禁止那就不要去了。有时候圣灵禁止你，你还蒙着要做，你信不信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当圣灵告诉我们，那个感动是特别。我看我的小女儿喜欢上网买东西，我说你好好祷告啊，不要什么看到喜欢的都买啊。她说我知道我知道，我买东西都有先祷告，但是我看她买的东西，有些东西我是觉得你可以不用买也可以啊，但是他就是喜欢就是买。这可以让我们知道说顺服圣灵这是不是一件轻松的功课，是一个你必须生命经历，以及你对神越有信心，越你才能够越认识神，你越认识神你才能够越清楚神的心意，而且 愿意有了他的命令就遵守。我们人常常像牛一样，明明就不行，横着梁木要进那个窄门，怎么进得去？你偏偏要进，这是我们人的软弱。所以我们有时候唱一首诗歌说人人都需要耶稣，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不要以为你自己多好，不要以为自己很有节制，这个忍耐跟节制，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啊，这也是生命要结的果子。这个地方有两次我们可以看到亚西亚到这个地方，圣灵告诉他不许，那他们就越过往加拉太，然后这样绕着 一大圈。这个地图小小的，看起来没有几步路，它不是几步路的路程哦。要知道那有多远，你想想看哦，我们想想看，耶路撒冷到安提阿，这个加利利海，整个的长度可不是很短的路程。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圣灵对保罗这个团体说话，说不可以，那边不能去，那边不能去。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神说因为什么事所以不能让你们去，神没有这么清楚的告诉我们。那么你要顺服还是不要顺服，这就在乎于昨天晚上赖牧师讲那个课，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程。因为我们经常会有弟兄姐妹来要我们祷告，为什么是祷告？哎呀，就是我到底这个工作要去做还是要不要做啊？这里有三个工作，我到底要选哪一个工作是合乎神的心意啊？我到底要去哪里？我到底要不要去啊？这个特会我要不要来？疫情这么两三万人，我还要来吗？要来不要来？你的心中就在那边挣扎。昨天这个赖牧师这个课程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你要找人祷告是对的，但是你找人祷告要很像到庙里面去，对不起我讲这个话有点抱歉啊，到庙里面去拔杯，哎呀成杯可以去，哎呀反着杯啊不能去啊，不是这样。有时候像昨天就讲了，有时候你觉得不对称的，但是是神的心意，你要不要去？等一下我们看看周牧师的书，昨天赖牧师把周牧师讲那个怎么样子在信心里面认识神，知道神的心意，看到人事物各方面圣经等着的这个印证来告诉你要做不要做，要去不要去。所以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其实我们自己都一样，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事情，我们也会想啊，到底要怎么样啊，要不要做啊。那我讲一下林师母的见证啊，这是完全在上帝的手。我们去看医生，第一个阶段是在我们附近的宜仁医院看，发烧六天，然后觉得一定有问题，赶快去看。看的时候第一次照片子，觉得它是肺炎。那
哦，那后来那个主治医师来说，再扫描一次看看，确认一下。一扫描，哎，肺这哦这，后来是查验到他的肺的指数有点偏高，所以以为是肺炎。然后经过 X 光，经过扫描共振，才验出说是胆囊。那胆囊，我们在那边就住了一个礼拜。因为一直给他打抗生素，给他那个要准备开刀，住了一个礼拜，被关在那个地方，那一层楼，别层楼都不能去哦。那一个礼拜后决定是医生诊断，你安排时间来开刀。那一边的医生是比较年轻，我们觉得找个老医生。那我二女儿原来餐厅的那个。全职的同工，打电话来说，哎，师母，你要开刀哦，你要去我开刀的那一家那个医生，他说他跟他的女儿就是他开的，他开得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对小医院的医生是比较没有信心，我们就转院。转院的时候，排的日期却是在十天后。六天后，那六天后，因为他的 case 很满，排到六号住院，七号开刀，那医生说你八号就可以回家。那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看九号就要特会了，八号出院。那我大女婿很早就吵着说。哎，爸爸妈妈，我们要去彰化二女儿那边去烤肉。那我心里面就想说，成全孩子，很难得能够两个家庭在一起烤肉，我一直想成全他们，我就心里面跟主祷告，主啊，你让我带着师母来参加特会，这是我的方向，我一直期待。到了六号，哎，八号的时候，我才赖给家珍说，家珍，我确定不能去带，不能带师母来。到那个时候我才放下来。那结果呢？神多奇妙，在我那个小孙，那个女的孙子读一年级，那哥哥是升三年级。那个女的去上课的第一天。彰化的学校第一天，他们班上一个人确诊，全班都停课，停三天。那结果妹妹回到家的第二天开始发烧，然后赶紧测快筛，哇，中标。她中了不打紧，还有一个三个月的小 baby 没有打过针的，我们很紧张。结果第二天他妈妈告诉我，我也中标了，就中标了。然后接着我二女婿告诉我说，爸爸，我瘫了。我大女婿183公分，我二女婿是185公分，那么壮的人一个细菌就给他摆平在床上。他说很痛苦，动都不能动，那你看多奇妙！他们要到13号才解除，如果多采阴就解除。这一段期间，我那个大女婿兴冲冲要到彰化去烤肉，甭去了。你要知道，这都在神圣灵的当中哦。他们就不能去了，不能去了，那妈妈怎么办？我八号决定把妈妈留下来，他说好，那我们去陪妈妈烤肉，那边住一晚。他们就来跟陪林师母在那边烤肉，住一个晚上。住晚上就是到礼拜六，礼拜五住，礼拜六他们回去。我小女儿她是上小夜班啊，她是护士，小夜班晚上升半夜一点回到家，他就开始放假， 那这放假就开始变成姐夫走了，大姐走了，就轮着他照顾。这整个我们在安排，人的安排不如神的安排，安排的非常的非常的好。这就是圣灵的工作。那从这一点我就知道说，哎呀，神真的爱我们。你只要顺服听他的话，顺服他的话，他很多事情就会帮我们安排的好好的。所以那么今天是九日啊，我也在想那怎么办。后来我们就国内北京那边一个姐妹，我们也是懵懵懂懂的去撞在一起啊，只想有一点牵线的样子，就撞在一起，而且在属灵上啊彼此都很能够在同个水流同个凌晨。今天早上我就两个礼拜前我就跟他讲，我去参加特会，那主日那师母又开刀，那主日就由你来好不好。啊，他欣然接受，感谢主，他们正在聚会。圣灵工作奇妙，圣灵的引导真是意想不到，他的意念真的高过我们的意念。圣经的话句句真的是炼净的啊，我们要知道神的话，我昨天好像也有提了，我们要将神的话不只是看成是真实的、具体的、可行的、可信的、信实的，而我们不要用一个宗教信仰的那一种概念来看神的话，那只不过是宗教的经书而已，而这不是经书，这是神在对你说话，在对着我们说话。所以说到这里我也看到说，我们人真的要有神来托住我们，我们人很软弱，你说你有多强壮，骗人的，看不见的细菌就把你打倒。我们台湾有一位叫做馆长的，我不认识他，我想馆长大概很多人知道，哇，又很壮的哦，那个壮得不得了，他的格斗哦，一个子弹他就摊在那个地方。那这一次我看要带师母来，我以为我可以办得到，后来我才知道人的身体太软弱了。我以为那个微创，我记得李长老昨天跟我讲，他说那前天那胆囊切掉了，25岁的时候是开了30公分，是三大手术之一。那林师母是微创，那开的一个洞、两个洞、三个洞，那洞小小的，我看不到洞，伸不进去的。但是只要他一动有用到腹部的地方，他说啊，这受不了。所以我们人真的是非常的软弱，求神要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被神带领照顾我们。我看我们当中有很多人身体不舒服求神怜悯。那我们要，昨天我们在祷告，我们需不需要把自己的难处或许你不一定说要给每一个认识跟不认识的基督徒来为你祷告，最好是你认识的基督徒跟他分享你需要代祷。代祷很重要，代祷我们是看不见功效，但是代祷却是在神的纪念的里面。当神纪念代祷者的代祷，神就工作就下来。所以你看到圣经怎么讲耶稣医治那个 外邦女子啊，她女儿被鬼附，耶稣没有走到她家去赶鬼，就说你的信，你的女儿得医治了，这是代祷。所以我们要知道有什么困难。以前我是很保守，哎呀，家里的事不要去麻烦别人。现在我才知道说需要人家代祷，大家同心站在一起，那个很力量是很重要的。好，保罗在第八节，他们就越过梅西亚下到特楼亚去，在夜间有异象显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我们常常讲马其顿的呼声啊，这个特罗亚就是爱琴海边的一个港口，很丰盛很繁盛的一个港口，很美丽的一个港口。那他们在晚上就有异象，这个异象我们这里看到说有异象显于保罗，他特别讲的不是白天白日梦，他讲的是晚上，那很可能就是在他的睡眠当中，神通过异象告诉保罗说有一个马其顿的男子来求他去。我们常常也会觉得，哎呀，这个梦到底是不是神的心意啊？那这个梦是不是神不要我们做什么？这个梦是神要我们做什么？圣经里面有很多但以理啦，他们这些解梦的，有约瑟解梦的人。那这个梦是不是很多人在寻求？我做了一个梦，那这个梦到底是不是神在阻止我做什么，还是神允许我做什么？这个我们都很难去判断的。那很难判断，梦是一件事情，提醒你，让你去注意某一件事情，你就要去按着昨天赖牧师通过周牧师的书的教导，七个重点，你就慢慢的去寻求，寻求找出答案。所以有时候很多人一个梦没有好好的祷告就相信那个梦，那往往是自己亏损。所以梦不是不对，而是要查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如果保罗没有查验确实这个心意是出自于神的话，今天也许我们现在亚洲就没有基督信仰了。因为他这样一走往马其顿去，就把福音传到北亚、北欧、东北、东欧，传到那个地方去了，传到整个下去，然后这又到美洲，我们大部分是从美国来加拿大，我们在台湾的信仰。如果这个呼召保罗信神的心太迟钝了，今天基督信仰福音传遍的地方可能就在那边就截止了，可能是走的又是另外一条路了。但是我们知道保罗他深信出自于神的神会负责，当神会负责的时候，他们就出发，就大胆的传福音，走遍那一地带啊，所以建立了一些教会，建立了很多的教会。这就是一个能够听圣灵、顺服圣灵 很重要，因为听了圣灵，顺服圣灵，可能神要做很大的事情，通过你这一个顺服去完成。如果保罗不顺服，那么这个大的宣教的工厂就不是今天我们所在这里享受得到的这样子，可能就不是了。所以这都是在上帝的手，感恩在神。保罗就这样子顺着圣灵，顺着意象，那保罗就是只有两个字，顺服就走。出自于神的确实是神的心意的，他就定向而走。或许我们可以，不知道有没有带这本书来。好，这我这本是简体字，是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周牧师送给我的书，我没有花钱买，周牧师送给我这个简体字，他还签字签名在这里。我们来看，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知道保罗的宣教最后按着神的启示，圣召他往马其顿那个地方去传福音。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看我们所现代的人，我们所认识的人，他怎么从台湾到美国去？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过程，应该是蛮长的。这个整个都要看，那我不知道，是否整个都看呢？要看到环境上的三个印证，我想就看到这个地方为止。昨天赖牧师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去求证，而且要有圣经为依据。你觉得心里面顺顺的舒服舒服的，还不能够是事。而且你很有坚强的意志力，哎呀，这件事一定是神要我去做的，我也有热心去做，那才更是糟糕，那很危险。那一定要有印证。那这里昨天那个课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架构，按着那个基本架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认识的周牧师他怎么走这一段路。好像亚伯拉罕一样，神只告诉他你去哪里，他就从乌尔就出发了。亚伯拉罕他住的乌尔，他其实是一个大族，他非常的有钱，那边的文化各方面都很先进的，但是他离开往那个荒郊野外，这真的是只有信心而已。那周牧师一开始怎么样？也许我站在这里看。这是三个印证了啊，但是在前面好，没关系，我来念啊。他说，无论我们今日住在什么地方，是美国，是中国大陆、台湾、港澳或是其他地方，然后有一句话，我们都要相信这不是偶然的，乃是神预先所定的计划和安排。无论是怎么样，我们都要相信。我从来都没有去想到我的二女儿会搬去彰化，我一直以为我要陪着两个孙子 长高高的。如果神给我生命长一点，搞不好看到他结婚也不一定。但是没想到竟然他们都举家迁到彰化去，这是我所想象不到的。周牧师这里在告诉我们，这都是神所预定的，我们必须要学习顺服。亚伯拉罕出乌尔 一路的走，这就是顺服。因为不要像出埃及那一些人，第一代第二代很多人倒卧在旷野，他们不顺服，他们不顺从。好，接着说，无论我们从什么事行业啊，住在什么地方，都是神所预定的，为的是要叫我们来寻求他，认识他。然后黑色的字写的说，认识神并得着神，乃是基督徒一生中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事。啊、哦，这句话是特别的重要，他就用黑色的字。对，那边也是啊、哦，也是黑色的字。接着他说，但感谢神，他的话告诉我们，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只是我们不够相信他的话，也没有真正来寻求他，所以不认识他。而这一切都和我们得着圣灵、跟随圣灵有直接关系。不知道这句话大家有懂吗？有人点头，我就相信大家都懂。对神要相信，他的意思，周牧师的意思就是，无论你的处境是怎么样，你都要相信，是好，相信是神的恩典。是不好，相信神在磨练我们。你一定要相信，不管怎样，主啊，这是你要我过这样的日子，我顺服了。这是周牧师的，我相信这是周牧师的心意啊。好，我可能我们要稍微跳一下。时间够。我们一家大小有八口啊，不得了。现在家庭呢，一个孩子、两个孩子，顶多三个孩子，那一家有八口，那不得了。那个经济的负担是相当的不容易。那么要去美国谈何容易？在那个时代，那个时代要去美国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而周牧师他们自己没有经济能力，所以他们觉得搬到那个美国去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那在1968年底，我为什么要读这一段话呢？就是昨天那个课程告诉我们很多原则，只是今天我来看，带大家看是在看细节，周牧师怎么去经历他的教导，这是他在经历从台湾到美国的这个细节，就在这里在经历给我们看。台湾中国时报董事长余志忠先生邀我面谈，问我是否愿意出国担任该报首任驻美特派员。当时我未经考虑就谢绝这份差事。 但回到家里一连几日，心中闷闷不乐。那时我对圣灵的引导还不是那么的灵敏。当我和那人提起，就是跟周师母提起于先生要我去美国，而被我谢绝，心中一直没有平安。这字很白字，大概这不用做什么解释。他说我们应该祷告，问神是否要借着报社这份工作带领我们全家去美国，后面的字侍奉他。一个新闻报的工作者的太太不是讲说是不是要带我们去美国发展你的专业的专才的这个事业，而是侍奉他。哎呀，这一点我读了我蛮感动，那个周师母啊，那这个过程啊，我们慢慢的看下去，看这个周牧师的过程啊，然后圣灵开始逐步引领了。他们呢，那时我们每晚都有祷告聚会，除了为台湾和大陆教会复兴祷告外，弟兄姐妹也为我们前面的道路祷告。这就是昨天提到的说，你要找人祷告，一起祷告。我和那人是为是否去美国一事，天天一起祷告一个多月。在这期间，圣灵就开始做工。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前，他们在小马可家祷告120个人，有多长的时间？十天嘛，哈，我们可以看到啊，祷告了十天，圣灵就降下来，圣灵就临到这一些门徒们啊。那么周牧师说，祷告了一个多月，那个时候圣灵就开始做工，逐步显明他的心意。为什么是逐步渐渐的、渐进式的去了解到神的心意呢？因为我们人很有限，没有办法一次揣摩出神的心意，我们意念高不过他，我们只能够像挤牙膏，挤一点用一点，挤一点用一点，渐渐的、渐渐的、慢慢的，我们去体会。就像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我相信小马可不是一天就成为使徒马可，他一定是经过很长时间的磨练。在这期间，圣灵就开始做工，逐步显明他的旨意。当我心中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去美国时，那种闷闷不乐的感觉便逐渐消失，好像心中的结给解开了。到底要不要带林师母来？我到了八号那一天要出发了，对，八号那天要出发了，我就赖给家珍，决定不带他了。我看他这个样子也没办法，而且我就告诉我女婿说，你们彰化也不能去了。那我女婿说，那我们去杨梅烤肉。他们就来杨梅烤肉。这个事情也不是一下就让我明白神是这样带领，是一直到要临出门前，我心就才落定下来。所以我可以承认我笨笨的，不太不够敏锐神的心意的， 一直到要走的时候才那个才明白。那我大女婿是吵着说要来，我就给他来。我有泼他在我们家耍宝，他去拿到我大女儿的衣服，他要换穿衣服，拿到我大女儿了，他就把它穿一穿，穿到这里，是衣服连裙子一起的，就在那边跳舞。我说，一个183公分的人，真的是有点，那真的我想感谢主。周牧师也是渐次的明白神的心意了。那么接着神借这经文告诉我说，你不要怕，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我必帮助你，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以赛亚书41章的第十节。昨天赖牧师一直强调一件事情，你不要认为一些事情觉得舒服，觉得顺顺的，觉得走起来好像很通的。子祥也见证到要做那个灵修中心灵修员的事情，好像问什么都通了，但是就少了一样没有通，神的话没有，神的话没有就停了。周牧师在这一个地方就提到圣经的经文提醒里面这么多的应许，刚刚我讲到圣经的话是要信到真实的里面。昨天我也在祷告到底今天要不要领圣餐，后来我心里面觉得不领了，我们来经历周牧师的经历。因为我们看你自己在看这个书，跟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也许有很多地方你看不到的，早上你看到，所以我就说好，主啊，那就不领圣餐，我们就来读你仆人的书，好好的来看他自己演示跟随圣灵的这个从台湾到美国去的这个经历，他是怎么走过来的，他在教我们怎么知道明白神的心意，他又是怎么在细节上去经历神的心意。这就是今天我为什么用这位，我本来对不起啊，我本来昨天是要看赖牧师看了那一篇，结果赖牧师用了，那很好，感谢主，有个秩序都在神里面，很美的。好，接下来但感谢神，他的话告诉我们其实他离我们不远。神的话你知道吗？他离你不远就是不远。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圣经的文字而已，他是神的道，神的话是耶稣自己演示给我们的，我们就要相信。我刚刚提到圣餐，我觉得圣餐当中有一句话说，你若不认这是主的身体主的血，你就不配，你就要自己吃罪。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你手上拿的是那个物质的饼，你一定不可以不相信这是耶稣自己的身体，你所尝的是圣体，不是物质的，你喝的那个杯也不是物质的，是真的是耶稣为你留的宝血。要信到里面去，相信纵然是物质的，我们不能讲是个代表，但是我们却要知道这就是真，是他的身体，他的杯。好，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周牧师讲到这里，其实他离我们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 哦，我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自己生命的见证，自己怎么去经历神都有见证，大家在座的都有见证，都能够知道神我们一切凡事都在乎他。当然我们不能说在乎神在乎到一个错误的观念，比如说我到底袜子要先穿左脚还是穿右脚，我牙膏到底是要从中间挤还是从后面挤啊？来祷告一下。昨天赖牧师就告诉我们，这个不用祷告，大事情才要祷告，是要搬到美国去，这个大事情要不要祷告？要祷告。我们在选医院的时候也是祷告。我心里面是有点同情我们地方的那个医院的年轻人，他给人家机会嘛，为什么这么不信任他呢？我心里面是有这样想，要告诉林师母，我的大女儿坚决反对，她说不能拿你老婆来当实验品。我说人家到底也是医生啊，也是开过刀，那我是听了一句话，心脏科的医生，那个时候因为他发烧，所以心脏的跳动有一点不规律，那测出说心脏不规律，所以心脏科医生也来看会诊啊，然后做检查也做追踪，那后来他问说啊，那你是安排你什么时候开刀，某某医生安排你什么时候开刀，他讲了一句他问他说你看哪一个医生，他说某某医生啊，你这个胆囊是谁测出来，说某某医生，哦，他现在也那么厉害哦，这一句话就让我知道说唔汤，就是这句话，哦，他也这么厉害哦，他也有满档的哦，我就一听我就知道，哎呀，主耶稣通过医生告诉我这一件事，我们就说好吧，顺着听我大女儿就转诊，赶快转。哈利路亚，人的印证，这就是人的印证。圣灵引导我们来美国，这是周牧师接下去，我们一家大小八口又没有去，哎，对不起，这我们刚刚有看过了哈。哎，神奇预备路费，周牧师的家里面的东西要卖。我们从这里看到说，有个姐妹来问他们说，听说你们要去美国，你们这些家具要卖吗？他一边问一边还检查冰箱和所有的家具，接着又说，我可否把这些家具全部买去？刚刚我说人的印证，人开始在印证了，经济上的印证，对周牧师所担心的八口那个经济的能力，以他的薪水根本不够，他要买机票，不是买他跟师母的机票而已，还有小孩子的机票，这是一大笔钱。这时内心中就确实知道神真的要带领我们全家搬到美国，于是全家全部家具就这样很快的就卖掉了。当是神要做的事情就很顺利很快，神自己工作就很快。我不相信说周牧师会去贴的出售的那个纸到外面说我们家东西要卖，应该不会有。我们家有买了一部车，中古的，有买了一个家具，还有一个收音机，是一个我们学校老师要回美国啊，这个老师还蛮有名气的，他是这个一个研究小组当中七个研究小组当中的一位一个学者，他回去他的 他们要回去也是一样，东西希望有人够买，他们可以那个有经费可以回去回去美国，所以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哦。那甚至于他那个有一个神就差了一位弟兄以高价把我们的钢琴买了去因为他是要帮助我们凑足路费所以那位姐妹全是刻意买下全部的家具为要帮助我们凑足路费，这一关一关的就看见神在带领。那看到周牧师，你看到我们六个孩子需要购买两张全票，后来很像是师母他们的公司中国时报有补助三张半票和一张十分之一票，我们卖掉钢琴和家具所得的款项加上我们手头所有的一切积蓄，刚好购买六个孩子赴美的机票，神就这样神奇地为我们预备路费，但所得筹价款只够购买全家飞到美国西岸的机票美国西岸还要飞到哪里啊？东岸是吧？那很远西岸到东岸很远的火车票那神教导我们步步要信靠他的供应我相信认识周牧师的人一定会想到说周牧师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是一位有信心的人，他要做的事情做的事工就是只要清楚印证是神要做的他就勇往直前。我看到的周牧师是这样子，他不会忧郁的，只要是真是神的心意的话他就去做。那周牧师一向就是不告诉人家我们的需要请为我们奉献，这个是从来不讲的，我们也从来不讲，从他的身上学的这一个功课，除非人家是真有感动要为你奉献我们就收下，否则我们从来没有跟人家说我们的需要。这一次林师母我只想请大家为我们带到但是我们当中有为我们奉献，我们很感恩，我们欣然接受，那是真我们所认识所熟悉我们就接受。那其实这一次的费用不多，3万多我们要付出来的，其他是健保。那3万多这一些我们有奉献都够，所以神就给我们供应很足够很足够感谢主。看到这里就知道说神就这样带领他们我们在台湾动身前曾有一位熟悉美国生活情况的好朋友忠告我说，你拿这一点薪水在美国是不够养活你一家八口的，可是我因为有神的话又有环境上的印证才敢如此大胆试着家眷冒着风险迁往美国这是不得了这是这么大的事情，到一个美国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你人生地不熟薪水是不够，那怎么办？这个我也经历了当我们在第一个教会到最后决定我宣布我要离开，那长执会也说好，你要离开正好中了他们的心意，我们就离开了。离开那一段时间 大女儿最后半年还没有毕业，二女儿、小女儿都还在读书。那个时候我又另外在一个学院修硕士的课程。我们家那个林师母是比我早拿到硕士的学位，我比他晚了一年才拿到，我又跳到另外一个学院去拿。那个时候我们都需要钱，我们离开那个教会是按着我们家里的人口给我们钱，一个月46000块，当时来说那是20年前，那够用啊，学费等等都还勉强了，不是说很够用。当离开的时候，这46000块的薪水就归零了，我们要怎么办？我们经历到这样的空，经历到这样的慌张慌乱。那个时候我们就去找人祷告，那有领导会就办一个香港的一个旅游啊，为的就是要找那边有一位很厉害的先知，他可以为我们牧者祷告，我们就去了。那我们很难说这个先知是真是假，我们很难去定调。但是有几件事情我们确实在他的祷告中有实践。他祷告有看到7个圈圈，然后看到几个柱子，那没有解释，我们也不懂。到后来我们决定宣布离开的时候，前前后后有台北的都是大教会的，中立的大教会有7个教会来找我说请我去他们教会一起服侍。那少少的柱子，就是后来我的体会是，这些柱子就是我们有2个会友一直要跟我们的，我们一个都没有不想带，我们离开就离开，要离得很干净。那但是有2个是住在我们社区的，他说牧师你来一个新的教会我们很方便，我们还是要跟你。那其他就是我的女儿，我3个女儿。那我就想是不是这一些就是我当时那个先知预言的柱子，我们教会就这样开始。那个时候我们也经历到经济的恐慌，那感谢主，原来的教会的一些长辈妈妈还有这些老伯伯们，他们都是退伍的军人，我昨天有分享到说他们对我很严厉，因为他们很爱我。所以我们的前一年到06年碰到周牧师之前的这一年，他们不住的一点一点奉献给我们，我们就这样子度过一年。所以我很想念那一些老人家，我去那个教会就是看到这么多的长辈，我就立定志向，主啊，是你的心意的话我愿意留下来。他们那个圆桌开会跟我讨论要不要我留下，其实我去他们教会不是为了要做他们的传道人，我是去带成根。后来他们觉得我可以要留我，是这样子。我看到这些长辈，我说我愿意陪这些长辈。所以我在那个教会里面什么办的最多你们知道吗？追思礼拜，我追思礼拜办很多场，一年都要三四个，因为都是长辈。那现在如果还在的人大概都90快100的人了，所以这些人虽然很严厉对我，但是很爱我。常常哪个酱瓜他自己做的，他自己种的菜，什么都会给我。感谢主， 我们也经历到周牧师所经历这一点。那到第二年，我们笃定是因为也是碰到周牧师，我们整个心神才定落下来。本来我们很慌张的，啊，惊弓之鸟，后来我们就定下来，我们就完全就这样子凭着信心往前走，是神的心意。这么多的教会来要我们去，我们都没有去，我们自己知道要自己开拓教会，很清楚在那个山头开那个教会，也碰到很多事，那边有碰到鬼附的问题，来扰乱我们，赶逐我们，说这个山头是他掌握的，我们怎么可以在那边分他一杯羹，来赶我们，我们就定义不走。这是我个人的经历了啊。那我们还是回到周牧师的经历比较重要啊。周牧师后来这里有环境上的三个印证，环境上的三个印证怎样？第一，有天上无和我常在一起祷告的一位主内弟兄，他骑着摩托车前往台北圆山祷告的地方，前一晚神曾清楚吩咐他说，你要去告诉周金海，是我要他去美国。他准备第二天上午祷告会后到我家来传达神给他的话。当他离开祷告的地方时，往窗外望去，发现道路正在进行施工，房子外忽然挖了一个大坑，他心想机车无法通过去，怎能去周家呢？同时他又不敢贸然明说是神要他告诉我去美国，于是他向主祷告，你如果要我去周家，求你现在就打发人在这坑上搭上一块铁板，使我的摩托车可以过去。他祷告完了，抬头向外一看，正好有两个工人把一块铁板铺在那大坑上面。这时他确知是神要他送信给我，他一进门就对我说，周弟兄，神要我来告诉你，是他要你去美国的，因为他有工作要你去做。那时我们已经有预感，神带领我们去美国主要不是为着报社工作，而是要为神工作。这是一段小小的一个经历了，一个小小的一个经历，我们会怎样？会发现神在工作，是神在工作。无缘无故一个大坑，有工人他的祷告后，工人就来铺上铁板，要让他过。这让这一个弟兄眼睁睁的、亲身的去看这个经历，神在工作。第二，另一个早晨我起床，在当天日历上看到一句话，大意是说，你只管去，我必差遣使者走在你前面。这是第二个，这都是在讲到周牧师的经历，那个印证，要去美国的印证，有了神的话，有了人的印证。那现在这三个印证，再第三个，在此同时，我又接到美国有人来信说，你们来美国时不必担心住处，可以暂时住在我家。在这之前，我们并不知道全家到了美国要住何处。这是周牧师的经历，不是你的经历，也不是我的经历，很难体会。 到了美国要住在哪里，一家八口要落脚在哪里，不知道。至此神显明已在各方面为我们开路，并为我们预备了所需一切，圣灵的引导既已如此的清楚，我们便毅然决定举家迁往美国。后面周牧师的结尾很简单，毅然就到了美国，一句话就带过。其实这个过程不是这么轻轻松松，这个过程是相当的波折。我想周牧师的书我们就看这一段，让我们去体会走在我们前面的属灵的长辈，他们是如何明白神的心意，他们是如何用自己的生命去经历圣灵在他生命中的带领。不要轻看这种过程，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要去经历，而且是常常在经历。当我们在经历的时候，我们就要想一想周老先生是怎么走过来的，他是怎么走过来，而且是不是轻松的走，是一段不容易的走过来，但是到底他还是到达的目的地，神要他去的地方。我们要有信心对着神，我们人生一切所有的经历一定他离我们不远，不要恐慌，不要惊吓，不要害怕，神是怜悯的神，我们务必在他的面前要知道坦诚告诉他，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瞒着他的，告诉神，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不足，让神他的爱里面的怜悯临到我们身上。当神愿意怜悯你的时候，你生命中所要碰触的任何事情都有个答案，他为你预备的答案。所以对我们的神唯有信任，唯有相信。保罗他要到马其顿走这一趟路，冒着生命的危险，他知道神呼召他，他毫无畏惧，并且愿意去承担面对，不逃避，因为他知道一件事，神离他不远，圣灵在当中不住地引导着他，圣灵引导保罗进刀山，上刀山，下油锅，就像彼得，耶稣问他：“你爱我吗？”连问三次。他都用一般的爱回应，第三次他惊醒了，他知道神的心意，问他爱不爱他，不是那个爱，耶稣问的爱是 如果今天要你牺牲你的生命，为了我，你愿意吗？这是耶稣对彼得的问话。今天我们从第二次、第一、二、三次的旅行，也看到保罗，他也在回应。我相信神也在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愿意为主这一份圣灵水流宝贵的资产，作为他的继承者、传承者吗？我相信这正是今天大家上山来神要问你的话。为了自己走内在生活，传承安静等候神，正有如主问彼得三次，你爱我吗？你少年的时候可以自由，想去的地方你可以你就去，但是到时候你的双手要被束，你想去的地方不能去，不想去的地方神却要他去，你愿意吗？这也正是保罗用他的一生演示给我们看。27卷的新约有13卷是保罗写的，我们仔细的去看这13卷书卷里面，保罗从一个喜悦斯提凡被石头打死，一直到他愿意为神付上不计代价的付上而走，这是后来的保罗，他的生命成熟，说那个路加啊，那个勒马可请提摩太带着他来，他说他是使徒中最小的一个，他不再标榜自己是受过拉比训练的，将来要在圣殿侍奉的，他不再以我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在加玛列最严格的老师的训练，保罗的知识，南瓜、犹太、希腊以及罗马的文化集在他一身，但是他愿意如此的顺服在神。台湾早期很多宣教士，他们都有好的教育背景，他们留在自己的国内，他们可以名成高就，但是他们放下优渥的生活跟收入到台湾来，为的就是神清楚神 对他的召唤。早上这一段时间，也正是耶稣在问你，耶稣要坚固你，愿意被坚固，是因为我们愿意放下。若你不放下自己，无法被坚固。亲爱的主，我们要赞美主啊，我们要不住的赞美，因为主你太美了，你的作为太美了，在我们每一位你所爱的家人当中，我们一切的一切都在主你极美的引导。或许我们生命小，以为喜乐善美的事是你的引导，但是我们也必然要领受你一切的磨练，因为你要我们活在一个有恩高的里面，不是我们兴奋的时候有恩高，也不是我们丰富丰盛的时候才领受以为是恩高，但主你的恩高包括一切的一切，人生的生活，成功与失败，挫折与顺畅，主啊，你离我们不远，你依旧与我们同在，你仍然持续不住的通过圣灵在我们当中的引导。谢谢主，赞美你的恩典。你是我们生命中至亲至信，是我们生命中无法缺席，但愿参与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阶段不同的经历参与我们，因为我们属于你，正如你属于我们。哈利路亚。他是一切最亲，一切最爱。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早晨神所感动而出来的话语。 这一首是弥陀生弟兄所写的诗词。我们都晓得弥陀生弟兄一生在劳改营里面20年，他深深体会神离他不远，他晓得他的生命随时都有可能会被迫结束，但是他没有因为这样的情境沮丧忧愁过，他仍然歌颂赞美神。在他人生走到最后，我们可能会想，信耶稣我们要得永生，信耶稣我们要事事顺利，信耶稣我们会发财事业成功。但是我们看弥陀生弟兄，他从劳改营里面病重被抬到板车上面，那一路颠颠簸簸的要到医院去，还没到医院半途他就断气了。我们或许会想，我们信耶稣不是要得福吗？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使徒当中除了老死的老约翰，其他都是惨烈的现身，有的被拉成两半，有的被绑在柱子浇油点火等等惨不人道的殉道。我不是说我们要跟着殉道，我乃是指着我们内在的生命要有如此殉道的思维。我们为的是回应主对我们每一位的圣召，不要看清你自己，不要以为这个圣召只临到12使徒，临到保罗，临到马可，临到路加，以及使徒周边的那400-500人。这个圣召就是当你信而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时那刻开始，这圣召已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了。我们或许很难像拿细耳人一样浓酒淡酒胡须长发不剃， 好像施洗约翰一样，吃野蜜，穿鹿皮，现实的生活，神恩待，不一定要让我们有这样的情境，但是时时要纪念他们用他们的肉身成就的事，如今要我们用我们的灵来成就。无论如何讲起来，我们比他们都幸福，甚至于今天的国度有些是禁止信仰，不单禁止，甚至于拆毁教堂等等的事件，我们真的是很幸福的一群。无论我们住在哪里，周牧师说都是神的心意，我们住在这里是神的心意，我们就不辜负神如此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用我们的生命去祝福人家。但愿我们乘船这一份神圣的资产，我有一些体会，基督的信仰不是指教义而已，也不是指着真理而已，也不是指着信仰的宗旨，而是人跟神要恢复亲密的关系。我个人体会，这才是真正基督信仰的核心的价值。你在参与一切宗教的活动、礼仪、形式、程序，但不知道跟神有亲密关系的建立，我可以说那是很可惜。我们唱这首诗歌说，他是一切最亲，我所一切最爱。我不知道我们在座如何的去体会尼托森弟兄写的这样的诗词，一切最亲，这一切包括他以外的一切，最亲的却只有他，最爱也只有他。我很爱我的孙子们，我也常常警惕我自己，不要超过，把神放在第一。你或许可以把孙子放在第二，师母放在第三，应该也可以，但是神不能放在第三。希望不要去通风报信。 昨天晚上林师母打给我，问我一句话，你去了两天都没有电话给我。我说我们排得满满的，一关过一关。这就是人生啊，人生我们可以过得有信仰的人生跟没有信仰的人生。我们要做真的基督徒，我们有很多我们受洗带着受洗甚至于为他们证婚的人，并没有活得在基督里面。就不要说这一些人，我们有很多基督徒跟神的关系不知道怎么亲密。跟神亲密的关系，而不是一次养成，两次成就，上几堂课就会，它不是会不会的问题，它是我们生命中生活的习惯。有人养成抽烟的习惯，有人养成吸毒的习惯，喝酒的习惯，我相信他们不是一次就成，一口，下次两口，再下次三口，接着抽一根，再来就是戒不掉。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渐进式的，什么都可以戒，跟神的关系不能戒，而且要越来越深。跟神的关系要越来越亲密。当我们对神有信心，就是我们跟他的亲密关系达到最高峰，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在乎，也不会慌张，也不会忧虑。这一段时间我确实过得有一点点感受到辛苦跟压力。我这个人是一个，我是急性，我也是一个很会超凡的人，我也很会未雨绸缪，还没有发生的事，还没有成就的事，要做的什么事，我很有次序的排好次序去做。这次我要出门，我把特会备忘录，第一圣经书笔笔记本，第二手机充电器，第三咖啡粉，咖啡肉铁架，这是淑华传道送的杯子，什么写得清清楚楚，照章款行历，就是照着那个去预备自己的要带的东西，怕漏。我的个性是如此。我要感谢周牧师，如果不是他带着我进入到这一份水流，我这个人是很会焦虑，很会烦恼，我的睡眠从年轻一直以来都不好，但是这几年，这一二十年来，我的睡眠不错，我那个手表会测，深眠最基本的都有一个小时半，两个多小时，一般人两个多小时是很好的。我感谢主，很多老人家说我困 困不起，那种痛苦，神没有让我这样，为什么？他离我们不远，我对他有信心，我相信他，我就不焦虑。这是跟神建立亲密关系所呈现出来的。我真的感谢神，让我能够活出来，不再是老旧的林志斌。我常常形容说，如果小偷要偷我东西很简单，只要知道我的习惯就可以拿到我的钱。我的右手一定是放钱跟重要的文件，左手是钥匙其他的东西。如果你要小偷要伸出三只手，你认识我的，你不会找我的左边的口袋，那边没钱，只有右边。我的个性就是这个样子。在主里面要放下，在主里面要交托，在主里面要全然信靠。有一次周牧师跟我讲，你活泼一点嘛，不要那么拘谨啊。那我就写了一封信，短信给他说，周牧师，我愿意改，但是我的背景不是这样。爸爸留学日本，妈妈受日本教育，在新竹的航空日本的航空军的机场上班，他们受的教育就是影响我，什么事都拘谨，规规矩矩，很龟毛，很安分。有一次我们在达拉斯的时候，莱蒙斯带他跳淑华传道，兴高采烈在我们团契里面跳舞，我就自然而然我就好了，死就死吧，死就死吧，反而不死，我就开始跟着跳。后来周牧师叫，哦，听说你跳得很高兴，还会武术啊，变魔术，而武术又变魔术。周牧师好高兴，他要我们在圣灵里面，圣灵在哪里，那里就有自由，不要拘束，不要约束，就是自由。真的感谢主。我相信是周牧师知道我的个性，所以他也知道我对林师母可能用我的角度来看林师母，所以他有一次就告诉我说，你跟林师母，你对林师母，你不要管他，不要要求他，不要约束他，网校课他要上就上，不上就不上，写报告也不一定要他写，但他写我会看。我就觉得不公平啊，对我是这样，对他是那样，对赖博士更严。那我就知道说，其实周牧师他是因材施教，他知道我需要释放，所以我真的不太习惯跳舞，但是我会跳山地舞。以前我们步道跳的那个舞步很特别，但是真正让我释放的来，我真的有一点点要学习。敞开心来吧，在这里尽情享受耶稣。 神没有把我们带到保罗身边去受灾受难，带我们上山来享受他，就享受他吧。我们有一点安静，我的话也没有了，我看了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们不是要来填这个半个小时，而是让这半个小时甜甜蜜蜜的享受耶稣。或许我们当中有诗歌，淑华传道若有感动，就可以来带着我们唱了。赞美主，是的，没有。好，感谢主。静静的，默默的往里面。爱我们的主，他在里面等候我们，跟他交通。
们的生命气息都在乎于你。主，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主啊，我们的每一天，我们的每一天都要来仰望依靠你，从你得到生命的供应。主啊，我们还在母腹的时候，你已经看见我们，我们一生没有走过的道路你都写在册子上。所以主啊，你最了解我们，你最知道我们，所以我们的生命需要来依靠你。是的，主啊，在你有一切，有一切，我们生命一切的答案都在你的里面。是的，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来注视你，来仰望你，来依靠你，依靠主来得胜，依靠主来越过每一个难关，依靠主，让主你来成全你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哈利路亚，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
宣扬主恩典，宣扬主主权，宣扬主你掌权在我们每一位的生命里面。主，我们要感谢，要赞美，为今天早晨我们在主你脚前的聚集献上感恩。愿主继续把你恩高的感动浓浓的涂抹在我们的心田，让我们不只是在灵里面享受主，也在我们一切意念当中与主同行。谢谢主，赞美主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一个报告，就是今天下午赖牧师的课结束，我们要拍团体照啊，就是这件事。